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认识圣经的功用。认识圣经的功用，记得我曾经和大家分享有关认识神话语的各种的功用。那么今天我们专题来思想认识圣经功用，着重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请打开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五节看到第十七节，双本圣经的304面。提摩太的后书第三章15至17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圣经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再读一遍，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段圣经是神的仆人使徒保罗在他工作晚期的时候，也就是使徒时代末期的时候，他即将为主殉道之前，他写信给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写了最后一卷的书信《提摩太后书》。他写给年轻的同工提摩太的时候，在此特别强调圣经的功用。为何他特别强调圣经的功用呢？因为当时神的子民正面对一个极大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情形呢？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第一节至第五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业，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很清楚就提到末世人的情形。他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保罗对于提摩太论道，在末了时代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什么叫做危险的日子呢？危险的日子就是说，对于神的子民来说，可能是一个网络，一个邪恶的潮流，一个犯罪的潮流，一个不敬虔的时代。这一个不敬虔的时代对于神的子民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日子。为何呢？因为神的子民很容易在这个时代的潮流里面就慢慢的失去了警醒，就像昔日的罗德慢慢迁往索多玛，一失去了警醒，心灵一沉睡，就很快效法这世界的样式，随流逝去。所以对于神子民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日子，因为可能当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神的子民一没有警醒，很快就效法世界的样式，就贪财，就很多这里所说的自夸、谤读、违背父母、忘恩不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业、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自高自大、任意妄为、爱厌乐、不爱神。实在说来，今天已经很多神的儿女落在这种危机的里面。很多人爱厌乐、不爱神，许多人他有时间自己的娱乐， 有时间花在娱乐上面，有时间花在自己，无论是看电视，是玩电脑，无论是他个人许多娱乐的时间，看各类的杂志报章，但是却没有时间看圣经。一提起读圣经，就说啊，很忙啊，现代人生活太忙了，没有时间读经了。但是个人娱乐的时间呢，却相当多。所谓多姿多彩，为何呢？正是落在末世一个危机里面，人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举例子来说，到了聚会的时间，主日分别出来参加聚会，这是好的。啊，主日参加聚会，这是好的。然而，若是仅仅主日有聚会，但是周中的生活却没有天天读经，没有天天祷告，没有天天过敬虔度日、亲近神的生活，那么他做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仅仅参加聚会，在聚会里面表现一下爱主，然后回到家中的生活却是两回事，却是第二种的情形。若是这样，就是有敬虔的外貌，且背了敬虔的实意。有的肢体他到教会中表现蛮不错的，但是在他家庭的生活里，在他和公司、在工厂、在工作的岗位上和人相处的时候，却是一点基督徒的馨香之气都没有，完全是肉体的臭气，一点基督徒的好的行为都没有。这一切的情形呢，都说出了基督徒呢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若是我们落在这种危机里，我们要悔改，因为神所看的是我们是否有敬虔的实意，不是仅仅到了主日我带着圣经到了教会啊，来聚会的时候显出一种很敬虔的情形。更要紧是我们日常的生活里，我们的言行，我们有没有敬虔的表现，我们有没有敬虔的生活，天天祷告读经爱慕神的话。所以末世的危机，他前面提到的是危险的日子来到。什么叫危险呢？真正的危险是危险来临的时候，人还不觉得它是危险，这才危险呢。许多基督徒在末了世代面对许多迷惑、诱惑、试探、网罗、潮流冲击的时候，他还不感觉，还像世人那样明天会更好啊，生活好像更多享受。就像罗德迁到索多玛的时候，他一点不感觉已经是神的审判快要来临，将来如何在神的审判台前交账。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给提醒，末了世代的危机，人的道德一落千丈。当人离开神的话，离开敬虔生活的时候，当人人自私爱厌乐不爱神的时候，不喜欢亲近神，不爱慕亲近神，只爱慕个人享受，我行我素，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当末世的潮流吹向这种情形的时候，若是人一离开神，人的道德标准更是低落，那就不孝敬父母啊，这个没有亲情，各方面的情形都出现了，甚至毁谤，各方面的罪都出来了。这是末了世代的危机。当整个世代黑夜已深的时候，保罗早就在圣经里面，神借着他说出了末世这一段的警戒。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仅仅这一点，今天遍地都是这样，人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以马门，以钱财，以服侍自己的肚腹为他的神。这就是末世的危机。那么神的子民如何能够从这个末世的危机里面给拯救出来呢？保罗在本章的最后面就特别强调蒙拯救的路在哪里。请我们看本章的第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为何保罗在前面他提到末世的危机是如何，然后在后面他就带出一条路，神子民蒙拯救的路，就是要认识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到底有何关系呢？换句话说，神子民蒙拯救就是回到圣经， 那么当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时候，第一，我们要认识圣经的绝对权威。在末了的时代，有各种的学说，有各种的理论，有各种的人生观，有各种属地的啊、哦，各种的讲论。但是唯有圣经是神的话，唯有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唯有圣经有绝对的权威，只有圣经能够成为神儿女在任何一个时代所面对的引诱、试探、迷惑的拯救。只有圣经能够拯救神的儿女，所以保罗在他即将殉道之前，可以说是他尽末了的话，他内心最重的负担。认真来说，两方面，一方面是向提摩太有一个托付，要他看见回到圣经，看重圣经，能够尊重圣经神的话，能够在他一生侍奉的职事里面带领神的众教会众儿女都来看重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太要紧了，神的话太宝贝了。然后第二就是要他传神的话，所以到第四章的时候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保罗甚至在神面前吩咐提摩太务要传道，传道道字原文就是话，务要传话，传神的话，传神的道。当然这个道包括福音传开，同时呢也包括主的话解开。一个主的仆人就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专心以祈祷传神的话为事。所以尽管末了时代有各种纷乱，有各种的邪说，但是我们一切就高举圣经，回到圣经。末了时代同样有一种危机，有些神的仆人他受世界影响，圣经不讲，反而讲很多世界的东西，反而讲评论很多世界的事情，确实不以圣经为本，这一种的侍奉会给神唾弃的。今天我们也看见神乃是看重他的话语，所以他要我们看重神的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一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章每一段每一句每一字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必须认识这是神的话，是有高超的地位，绝对高超的地位，是超越世上所有一切的文字，因为它是神的话。任何的解经书，任何属灵的书籍都不可以与圣经相提并论，只能是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但是它的地位绝对不能够与圣经相提并论。甚至保罗他是那样给神用，是那样一个蒙神拣选的完全人，但是保罗自己怎么说呢？他说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经上所记，免得你们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他拿自己和亚波罗比的时候，大家都是主的仆人，他说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但是他说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经上所记，也就是圣经神的话是最高超，是最完全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末了时代能够走在神心意的路上，就是要回到圣经，得看重圣经的地位，它是神所默示的。只有神的话能够成为神儿女的拯救。第二，末了时代只有回到神的话才能蒙神祝福，只有回到圣经才能蒙神眷顾。昔日当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他们从巴比伦来到耶路撒冷，当时神差派文士以斯拉，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他在当时对以色列来说带出一个福星，就是把神的话带回来，他带了律法书回来，然后他带领神的子民就解开律法书，让神的子民明白律法，他带领神的子民来追求神的话，所以回归的百姓呢能够从神的话中得到建造。昔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也是教导他们明白神的话，圣经里面每一次的复兴几乎都是神的话能够给发扬光大，神的话能够传开大大得胜。到了大卫作王的时候， 那一个时代神的子民很蒙福，因为大卫他称为合神心意的仆人。为什么他合神心意？因为他明白圣经，爱慕圣经，所以他带领全以色列家都追求圣经，都追求神的话，就是因为全以色列家都爱慕圣经的缘故。所以大卫时代认识耶和华的自私就像水充满海洋一般，处处充满赞美。然后到了使徒时代，还没有使徒时代之前，即使主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若是你认真查考四福音，你会看见主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有许多生命之道的供应。耶稣向门徒讲了无数的真理。不仅如此哦，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不是立刻升天呢，他还和门徒在一起40昼夜。他和门徒在一起40昼夜的时间，天天讲说神国的事，用圣经来讲说神国的事。门徒已经跟随3年半，听了3年半还不够，还40昼夜，哇，天天听，昼夜听有关神国的道。你看门徒是不是听饱了？哦，他们是那样的渴慕神的话，他们是那样充满神的话，收到了五旬节，到了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难怪他们蛮有能力，因为他们里面满了神的话。所以使徒行传经常记载一件事，就是主的道传开，福音之道传开。他说神的道兴旺就是如此，大大得胜就是如此。哦，神的福音兴旺，神的工作兴旺，复兴就是因为神的道兴旺。人人讲说神的道，神的话给尊重，当神的话给尊重，圣灵就有工作。你知道吗？神的工作是借着神的话，神借着说话创造宇宙万有。所以诗篇那里提到，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话创造宇宙万有，神是用说话来创造，同时神也是用说话来工作。在整本圣经里面，若是神不再启示，若是神不再借他仆人说话，那一个时代就暗淡。正像撒母耳记，在4世纪的那一个时代，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为什么呢？圣经记载，那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当神的言语稀少的时候，个人就任意而行，因为没有意象明就放肆。人就任意而行呢，失去方向。什么时候神在兴起先知替神说话的时候，啊，神的子民又有了得着归正，有了方向。那么我们感谢神，这本圣经神的话已经完成了。新旧业我们都有一本圣经，而这一本的圣经呢，就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要看见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借着说话创造宇宙万有，神也借着说话建造教会。今天神如何建造教会呢？如何成全圣徒呢？就是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宝贝的话语。因为神的话呢，能够洗涤我们。就像以弗所书5章那里提到，他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用水借着话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在那里原文的意思就是用话中的水来把教会洗净。哦，原来神的话呢，就像是洁净的水，把教会洗净，毫无皱纹、斑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皱纹的病就是老化嘛，斑点就是给世界玷污了。神的教会活在地上，众圣徒在地上，难免会给世界玷污，也难免会老旧。信主一久了，对听到没有味道，老旧了。我们属灵的光景很容易老旧，我们和主之间的爱情很容易老旧。那么以弗所书5章就提到了，基督如何在教会身上工作呢？用水借着话，在原文是用话中的水把教会洗净，也就是用神的话不断来光照、来归正、来教训、来洗净教会，然后让教会啊，是新郎基督，教会是新妇，基督是新郎啊，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给洗净的时候啊， 教会用心间的爱向着新郎基督，向着可爱的新郎耶稣基督。所以神的话叫我们灵魂苏醒，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良善存钱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爱慕神的话，不是圣经叫你离开罪恶，就是罪恶叫你离开圣经；不是圣经叫你离开世俗，就是世俗叫你离开圣经。一个爱慕神话语的人啊，他就越过越胜过世界的引诱，越过越胜过世界的吸引。一个爱慕神话语的人，神的话就洗涤他，洗干净他啊属世的污秽、属世的玷污、老旧的病，叫他给光照、给洗净，常常活出一种很新鲜来爱主。你看见吗？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名叫玛利亚，他非常爱主。为何他非常爱主呢？因为他渴慕主的话。主耶稣到他家中，他坐在主耶稣脚前，渴慕的领受主的话。主说他已经拣选上好的福分，因为他爱慕神的话，神的话就能够洗净他，叫他对于主不断有新鲜的爱。后来这个爱就结出果子，就把他全副的爱真拿达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倾倒在耶稣的头上。你会看见神的话叫我们对主有更多新鲜的爱洗涤我们。所以保罗在使徒时代晚期所借着圣灵说出的预言，论到末世危机的时候，就特别提醒我们，当我们身处在末世这个极大危机的时候，人专顾自己，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并且人能顾自己的肚腹却不侍奉神。在这种危机的时候，道德沦亡的时候，神的子民要回到圣经，回到圣经，第一，恢复圣经的地位，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有绝对神圣的地位，这是神的话。第二，认识唯有圣经能够成为我们的拯救。当你如此看重神的话，尊重神的话，神就显明印证他话语的能力和宝贝。那么今天我们再来思想保罗在这一段话语里面再次强调神话语的功用。这个功用是什么呢？他先举一个例子，就是提摩太，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啊，这句话太宝贝了，并且晓得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啊，原来提摩太能够蒙拣选，因为他从小呢明白圣经。那么有人要问，为何提摩太能够从小明白圣经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因为提摩太的这一个母亲，还有提摩太的祖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那里曾经提到，这一个信心是先在你的母亲有基尼心里，还有在他的祖母的心里，然后传递给他。换句话说，是他的祖母那种对神的敬虔那种信心，然后影响他的女儿，也就是提摩太的母亲，让他的提摩太的母亲也起来热心爱主，也有这个信心，然后提摩太的母亲也把这个信心影响他的儿子提摩太。换句话说，这个信心敬虔是有后代，是要传递后代。今天这个世代在基督徒当中也有一个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是很多基督徒啊，他尽量培养下一代，是巴望他成才，哇，将来能够快快成才。很多父母由于他自己不能达成自己人生的愿望，他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摆在下一代，所以就望子成龙了，用尽一切的手法尽量培养他、栽培他。不错，培养下一代是好的，然而若是有的基督徒因为他要下一代所谓成才，而就不在意他热心不热心，不在意他得救不得救，总之他读书好就可以了。结果即使这个小孩子读书好了，但是有一天他长大离开神，他根本不要神， 甚至背叛父母的信仰，离开神。有一天父母要吃自己所栽培出来的苦果，因为当他往世界去的时候是每况愈下。有一天他灵魂不得救，父母要负这个责任了。所以今天我不是讲这种专题，将来有机会专门讲这种专题，但是我借此告诉大家，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榜样，提摩太他有敬虔的祖母，有敬虔的母亲，就有敬虔的他，因为他在母腹里已经是有一个敬畏神的母亲，他生下来从小就受尽这种敬虔生活的栽培，叫他对于神是那样的有信。我本身也是这样，我小时候我母亲就经常叫我和哥哥每天睡觉之前一定祷告，平时背圣经，所以小学的时候已经背了不少圣经。当然到有一天你自己让主得着的时候，很清楚重生得救，很清楚一生奉献给神。哦，那是小学毕业到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已经把一生奉献给神。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栽培我们的下一代，一面神的话使他有智慧，叫他读书更聪明，实在就是如此。所以我们要看见圣经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保罗说，并且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提摩太如何从小明白圣经呢？我刚才说第一个原因是有敬虔的母亲影响他，若是做母亲的不爱主，爱世界爱钱财，他的儿女很难爱主，因为他效法母亲的榜样嘛，父母亲的榜样嘛。若是父母亲整天看电视叫着儿子你读经你读经，儿子不会读的，因为他看你没有敬虔的榜样嘛。还有敬虔的父母产生敬虔的后代，不仅如此，从小要明白圣经，我相信提摩太的母亲为他的儿子有很多的带导，所以圣灵工作他的儿子能够起来。还有要明白之前需要先熟圣经，提摩太是从小熟悉圣经，因为他熟圣经所以他就能够明白，融会贯通。就像大卫从小他就背熟律法书，昼夜默想，他说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罪人必变为有福，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经历的，昼夜在那边默想，在那边爱慕，所以他就能够明白。多读圣经，多熟圣经，神的话就明白了。所以你看见吗？有一天为何神会拣选提摩太成为惩戒保罗的一个使徒呢？成为保罗的接班人，其原因在哪里呢？你看见，不在乎提摩太的背景，提摩太的父亲是希利尼人，并不是犹太人，按照当时那一个时代的背景，他们总觉得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给神拣选。然而提摩太却是居住在外邦，蒙神拣选，半个犹太人半个神的选民，他的宗教背景不要紧，他外面的背景不要紧，神拣选他。为何神在众教会当中特别拣选了年轻的同工提摩太？照着年龄来说他比别人年幼，照着属灵的经历来说他比人粗浅，然而神拣选他。神拣选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从小明白圣经。你看见吗？全本圣经让我们看见所有神所拣选的仆人最起码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爱慕圣经，爱慕神的话。我很简略几个例子，就以摩西为例。神拣选摩西的时候，因为摩西他是忠心以神，向神领受了许多的启示，80昼夜屈膝在耶和华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试问有谁能够如此忠心？摩西是那样爱慕神的话，把神所启示的律法书一点一画都不减少。今天许多时候仅仅有的弟兄姊妹读出埃及记啊，创世纪读完了，出埃及记一读下去的时候就出不了埃及了， 读不完出埃及记，为什么？因为出埃及记后面这二十多章啊，都是记载如何建造耶和华的会幕，而那个建造会幕的，那是很复杂的，也是很精密的。仅仅一根的柱子要如何做？哇，每一个雕刻，现代的建筑师啊都没有这样精密的。然而神却吩咐他说：“你要谨慎，所有的建造都要照天上指示你的样式。”也就是说，照着神的话，一点一画不可以减少。你看摩西多忠心呢，神如何吩咐他，他就是一点一画都不减少，把所有神的话完全的默示教训给以色列人，写在圣经里面。我们读都不容易啊，他是一字不漏写下来，当时没有今天的笔啊，是雕刻啊，一字一字雕刻下来，花多少功夫啊！你会看见他多忠心多认真啊，因为他爱慕圣经，忠心传神的话一字不漏，所以神使用他，神拣选一个对的器皿。还有约瑟从小在父亲的家中，他敬畏神，爱慕神的话，所以他即使被卖到埃及的时候，照样与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因为他尊神话为大。还有撒母耳从小就离开母亲，给奉献到以利的示罗的会幕那里，耶和华的会幕那里。一个孩童断奶之后就离开母亲了，就在示罗那里奉献做一个小祭司。从小呢，按外面来说是很苦，因为失去母亲的照顾，然而他因为爱耶和华，所以呢他从小就爱慕神的话。他对神说：“神啊，请说仆人静听。”他是那样爱慕神的话，所以有一天神使用他啊，叫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他对以色列人传说神的律法，教导神的以色列人，神使用他，因为他爱慕神的话。还有我们常常提到的大卫，他是那样爱慕神的话，所以虽然是一个小牧童，有一天神拣选他成为以色列一国之君，因为他爱慕神的话。耶稣呀也是如此，当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神不是吩咐他说你要练好你的这个战术啊，你要多学战术，神也不是对他说啊，你要如何的有全盘的计划，如何的彻底来计划打仗，不是。神严严地吩咐他，这律法书上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你不可偏离左右。神三番四次吩咐他要爱慕神律法书，不可偏离神的律法，如此神就与他同在，使他凡事亨通，多么奇妙。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看见昔日神的子民就是如此啊，当他们这个耶稣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神的律法就在那边带进来了。也就是说，因为耶稣呀他尊重神的话，神使他节节得胜，然后以色列人承受迦南美地，在耶稣呀在的时候，他们能够凭律法来生活，因为神的仆人耶稣呀尊神的话。还有你看见耶利米他是一个先知，少年先知，年幼的时候已经给神使用，如何给神使用呢？因为他爱慕神的话。所以一个给神使用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从小爱慕圣经，从小爱慕神的话，装备神的话，让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他的里面。所以提摩太在此就是我们一个榜样。在使徒时代的末期，很多人离开圣经，异端四起，很多的异端出来，世界的引诱试探什么都出现，甚至连保罗都面对这种的艰难，就是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因为教会大遭逼迫。在这种情形底下，保罗对提摩太说，神拣选你，因为你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啊，这对提摩太太要紧了，写在圣经里面，正是做我们末世之人的榜样，叫我们所有末世神的众儿女。今天我要 再次挑战许多青年的弟兄姊妹，趁着你尚好的年纪，尚好的时光青春，奉献给主吧。天天分别一段时间，多读经，多背经，多熟圣经。即使我们所有神的众儿女没有年龄的分别，人人爱慕圣经。若是你多读多背多记啊，神的话充满你，神就拣选你，神就拣选你。你思想一下，若是一个人没有圣经，没有神的话，神要用他如何用呢？他很快把这世界的看法讲法讲出来，那就败坏许多人，不是回到圣经。扫罗和大卫的分别就在这里，大卫里面有一本活的圣经，扫罗里面根本没有神的话，所以他所谓血气的热心很快就偏离神的心意，犯罪了。所以你看见在此有一个榜样，提摩太是从小明白圣经，他说这圣经能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的功用，第一，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换句话说，圣经带给我们信心，带给我们对基督耶稣的信心。一个不读圣经的人，他对主没有信心的，因为他不认识主，不能借着圣经认识主，他也不能借着圣经明白神的心意，更不能借着圣经明白神的应许。所以呢，他呢对主呢就绝对没有信心。一个常常读经的人，他对神很有信心。为何大卫王对神有那样多的经历呢？因为他常常读经，充满神的话，他能够面对这个伟人歌利亚骂战的时候，他能够上去以童子身份迎对歌利亚，打败歌利亚，因为他靠耶和华。为何他有这种信心？为何高大高人一头的扫罗血气方刚，但是看见歌利亚的时候，他的心消化如水，怕得不得了，怕得发抖？为何呢？因为他没有神同在，对神没有信心嘛。所以今天我们对神有信心，在于我们明白圣经。你越借着圣经认识神，认识主，你对主就越有信心。所以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圣经叫你对基督耶稣有信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今天我们侍奉神传福音，凭什么呢？凭神的话。在我多年主领无数的布道会里面，几乎经常都主领布道会，在多年主领布道会的里面，传福音聚会的里面，看见无数的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然而我要告诉你，秘诀在哪里？一切都是神的怜悯，但是秘诀在哪里？深信神的话，笃信神的话。能力不在人的话里，能力在于圣经。我就是很简单，凭着圣经，凭着神的话，当神的话一解开针对人需要的时候，人悔改，因为能力是神的话。这圣经使人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是高级圣经，高级神的话。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爱慕圣经。神在末世需要有无数收割庄稼的工人，需要更多人爱慕圣经，装备圣经，熟透圣经，让神拣选，让圣灵的工作有路。同时圣经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里的得救不仅仅是信耶稣得救，这里的得救是关系到灵魂体完全的救恩。也就是说，我不仅借圣经可以认识基督，认识耶稣得救了，同时不仅灵得救了，我的魂，我的心思啊，借着圣经我能够给拯救出来。许多时候我们的思想啊，很容易受这世界潮流的影响，叫我们随流失去。许多时候我们的思想很容易呢就随从今世的风俗，甚至有时候撒旦的火箭射进来，叫我们啊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埋怨神，甚至有时呢叫我们的心思呢就产生许多疑问，这些从撒旦来的火箭。但是圣经神的话，你如果天天读经亲近神，爱慕他的话，神的话就拯救你，神的话光照你，拯救你，叫你远离这些。哦，神的话就光照你，拯救你，叫你从这些罗网里面拯救出来，叫你哦埋怨变为赞美，心灵下沉变成高昂，啊冷淡变成热心，叫你的思想给拯救出来，从一切的罗网、罪恶、迷惑、 艰难诱惑试探你中拯救出来，从撒旦的攻击里面拯救出来啊，你的心思给拯救了，经历救恩得救了，能够在患难中啊尝试欢欢喜喜的。为何呢？因为你的心思经历神的话拯救。有时不仅是你读圣经的时候拯救，是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圣灵就叫你想起神的话，因为你曾经背过圣经，圣灵叫你想起神的话，你就蒙拯救了。所以多少时候在生活侍奉里面啊，我随时都可以想到神的话，圣灵就借着神的话，有时是啊光照你，有时是给你喜乐，有时是安慰你，有时是给你力量，有时是叫你重新得力。神的话太宝贝了，难怪大卫说，愿你与我的默念为甘甜啊！当你在那边默想神话语的时候，圣灵的安慰来了，圣灵的喜乐来了，圣灵的祝福来了，神的话语解开了，发出亮光了，是愚人通达。所以你看见吗？圣经能够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叫我们对主有信心，叫我们能够从一切的艰难中我们的魂我们的思想给拯救出来，还有甚至连我们个人全人落在困难中因着神的话蒙拯救啊！我个人许多这种经历，无数的基督徒都有这种经历。有的基督徒他面对艰难的时候啊，十分艰难的时候读经得到神的话，结果平信就这样经历神的话。有一次我遇到一个重病，他当时遇到病的时候啊，有一点担心呢、啊，在神面前迫切祷告，哎，主给我一句话，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早已丧胆了啊！当我祷告这句话一来的时候，我赞美主啊，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早已丧胆了。赞美，这一个赞美不仅仅是平时自私上遇到病痛我从来就是赞美，即使有担心都是赞美，但是这一个赞美是神话在来到的时候啊，那一个是更有把握信心里面的那种，哇！赞美你，身心你完全的医治。结果奇妙事发生，神真是伸出拯救之手，过不久病好了。当然，我今天不是叫你去经历神迹奇事的医治，但是神有他的大能，神有他显大能的时候。今天我所讲的、所在意的是，你无论任何的环境，你需要经历的是神的话。有时神是不一定医治你外面身，但是他是你够用的恩典，叫你在病痛中照样喜喜乐乐，照样有恩典。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呢，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拯救。无论你身处任何环境，主的话一来到的时候，就将你拯救出来，使你有得救的智慧。事实上是叫你得拯救啊。所以神的话给我们智慧，我上一篇讲得很清楚，神的话能够给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都有从神来的智慧去面对。所以爱慕圣经是多宝贝。还有圣经的功效，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既是从神所默示的，今天我们读这个白纸黑字的圣经，我们就同样需要有启示啊。所以每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祷告，就像大卫曾经在诗篇119篇提到，他说：“求你开我心中的眼睛，叫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他说：“神啊，求你开我心中的眼睛，叫我看认识你律法中的奇妙。”今天我们同样是要如此祷告。大卫是那个熟悉圣经的人，尚且如此祷告，何况我们？昔日记得在路加福音第24章那里记载，耶稣和门徒一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在去的途中呢，就是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路上去，耶稣在途中向他们显现，陪同他们一起走了，他们还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向他们讲说很多神国的道，他们还不明白。然而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45节的时候提到，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当他们的心窍给开启的时候啊，这个圣经明啊，就像大卫说啊，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许多时候我们真是愚昧人，我们不晓得神的旨意。圣经说不要做糊涂人， 不要做愚昧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其实说我们在世为人，我们不晓得神的旨意，好像糊涂过日子的。但是你爱慕圣经，你读神的话，神的话一解开啊，发出亮光，叫你看见应该走的路，带领你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所以每逢读经呢，我们知道圣经既是从神末世启示来的，若没有神的开启，若没有神的启示，我们不明白。即使一个再有学问再有智慧的人，他读起圣经可能这里解得矛盾，那里解得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启示，他凭自己。所以我们读圣经需要有一个态度，主啊，我需要你的光照，我需要你的启示。读经之前先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安静我的心，叫我所有流荡的心思都收回，能够专注于你的话，科目你的话，带着科目的心读这本圣经。然后读的时候，主啊，你开我心中的眼睛，主啊，你开我的心窍，叫我明白圣经。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提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也就是我们求父神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有智慧明白圣经，叫我们有启示能够认识圣经，能够看见圣经里面的奇妙，多丰富的亮光啊！哦，若是你能够蒙开启啊，你真是要看见神的话语啊，真是有包罗万有的丰富。在我多年侍奉主的里面啊，我真是蛮有这种的享受。同样一节圣经，有时神的光从这一面照过来，一解开，哇，多丰富啊！自己灵里饱足，又能够和别人分享。另一面，有时圣灵的光同样一节圣经，从另一面，同样一节圣经讲过好多篇的道，每次所讲的光又不同，启示又不同，那太丰富了。神的话真是丰富之极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每逢读经，我们需要认识神话语的丰富。既是神的话，是灵，是生命，就不像死的字迹理解一遍就完了。不，神照着个人的程度有不断的启示和光照。然而我们读经需要祷告，主啊，你光照我，叫我读的时候能够有亮光，叫我读的时候能够明白，叫我的悟性能够 领会明白。这是我们该有的祷告态度。稍后我们要和大家分享读经的态度。那么我们再来看圣经的功用。这里所说圣经的功用，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圣经还有的功用是教训。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整个潮流都叫我们偏向世俗，都叫我们偏向远离神。然而我们实在需要在神的面前蒙神的喜悦，就是我们需要神话语来教训我们。因为神的话教训我们，就能改变我们这个人。正像提多书那里提到说，教训我们除去一切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所以神的话语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除去世俗的情欲。神的话教训我们活在神面前，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你天天读经，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就像主耶稣的教导，就像圣经里面读到啊，书信里面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教导。而这一些的教导呢，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当我们领受这些教训的时候，就叫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难道我们今天领受了许多人的教训，却不领受神的教训吗？那不可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领受从神而来的教训，就是圣经。这若是我们天天领受圣经神话语对我们的教训，我们这个人呢啊，就能够给神来归正。所以圣经接下去就有教训，也有度责。度责认真来说是责备呀。你知道我们活在地上呢，许多时候呢很容易随从今世的潮流，有时生活放松了，敬虔生活放松了啊，有时对主热心减少了，有时甚至呢参加聚会减少了，为主的爱主摆上侍奉减少了，有时候甚至是偏向犯罪。然而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光照你，责备你。所以神的话呢，就有光照责备的功用啊。当你读起圣经， 你看见神话语的责备，立刻认罪，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最近又远离你了。所以每一次的读经呢，几乎对你是一个提醒，是一个光照，是一个责备，有时候叫我回转归向神。所以他有这个责备。有时神的话在你里面，当你面对罪恶试探引诱的时候，圣灵已经责备你啊，神的话来了，禁止。有时当你偶尔犯了隐而未现的罪，犯罪的时候，哎，里面责备了。有时有一点夸口，有点骄傲，里面责备，神的话来了，责备你。所以神的话就有这个功效，还有使人归正。这世代叫我们偏离神的旨意。什么叫做罪呢？罪原文的意思就是 missed mark， 就是迷失方向，迷失目标。今天被造的人应该向着造物主，神的众儿女应该向着父神，在基督里向着父神。但是若是基督徒他的目标错了，他偏离了，一偏的时候，神的话使我们归正，神的话使我们回到神旨意的路上，不偏左右。所以圣经曾经记载，那些爱慕神话语的以色列王，他们是圣经论到他们做犹大王的时候，他们是遵行神的，他们的一生遵行神的旨意，不偏左右，就像大卫不偏左右。然而他们为何能够不偏左右，就是因为他们爱慕神的话。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若爱慕圣经，我们若爱慕神的话，神的话叫我们走在神旨意的路上，我们的生活侍奉那日在神的审判台前都能耐火，都能存得住，都算得数，因为都照着圣经神的话，都在神的话中不偏左右，不随便偏。人是很容易走极端，随便偏，但是当我回到圣经神话语里面的时候就不偏。还有他说教导人协议都是有益的，圣经使人归正，还有教导人协议。谁是义呢？我们的神是义，他是公义的神，他的教训要我们过一个义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神的国，神的义，要活一个义的生活，也就是将神的美德在地上彰显出来。那么我们要学义，要活着义的生活，就是要圣经神的话。就像大卫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就是遵行你的话。当我们多多用主的话充满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啊，真是有这种学义活着义的光景。我们就科目义学义，从圣经里面学到义的行为，爱慕义的行为，而弃绝属地犯罪的东西，叫我们玷污的东西。还有他说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在原文的意思是叫属神的人得到完全的装备啊。亲爱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只有圣经呢是叫我们能够最完全的装备。在我多年的所见所闻里面，我看见有的基督徒他一热心起来啊，他崇拜某一个神所用的仆人，然后他在那边一直高抬某一个仆人，然后呢他好像读起圣经呢自己就没有任何真正进入的。不错，神在历史上使用了很多重用的仆人，我们尊敬他，他们像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但是要我们的注目不是他们啊，不是云彩啊，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任何一个仆人他一生对神的经历只一方面而已，唯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任何一个仆人神托付他只一面，即使来说有的他是神使用他是传福音的，有的神使用他是解开神的话造就教会的，有的神使用他专讲生命之道的，有的神使用他在某一方面的。但是神托付他是某一方面，要神的众仆人才能够将神每一方面的丰富来显出来，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才能够把基督的丰富显出来。那么真正叫我们得着完全的是圣经神的话，因为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是福音，来完全将他每一方面表明， 他不仅是属灵，他不仅是满有生命怜悯父神，他又是因群广传福音，拯救灵魂，来到人群的当中，是那样平衡的，是那样全面的。保罗也是如此。你就会看见圣经所记载的要我们效法的是全面的，而人今天所跟从的是高级那一个，看清那一个，就在神的儿女当中很容易落在一种危机里面，就是没有回到圣经。若是我们尊重圣经，回到圣经啊，我们就有完全的装备。圣经里面有每一方面都是要我们得到完全的装备。我们尊重神所用的仆人是对的，我们领受他曾经领受丰富也是好的，然而我们个人更需要回到圣经，从神的话语里面来领受宝贝，因为神的话是完全的。我们效法主的仆人的某一方面不能过于圣经所说，因为只有圣经是完全的，写出来的圣经是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效法耶稣基督，而不是今天我们在外面去跟风。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的点在这里，在圣经里有完全的装备。那么我们如何在圣经里有完全的装备呢？最起码的，多读圣经。若是你刚刚信耶稣，我邀请你，你从马太福音开始看起，看到启示录，先向了解这本书里面写了什么，然后你从创世纪看到马拉基书，全本圣经有机会看一遍。起初尽管有不明白，但是看完它数一数，然后当你听别人讲到，你才知道哦，圣经记一些什么，先有一个概念。然后每天最好呢，旧约读一章，新约读两章，一章旧约，两章新约啊。或许我调转讲，一章新约，两章旧约，因为旧约长一点，一章新约，两章旧约，如此呢好像一年就可以读一遍新旧约。然后若有时间，你把好的经文背下来记下来，又把重要的经节记下来背下来，多读多熟多背，让神的话充满你啊，然后你再有时间好好的查考圣经。这一来呢，神的话对你有更多完全的装备。当然你也很多参考书解经书你都可以追求，但是还是要多熟神的话，圣经让你有完全的装备。若是神的话完全装备在你里面的时候，圣经还有一个功效，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一面神的话充满你，另一面神的话要产生功效，让你行出各样的善事，就是各样活出神的美的荣耀神啊。圣经神的话在你里面就要结出果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收成。但愿主祝福他的话语，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啊蒙开启。主啊，末世时代有危险的日子来临，求你拯救我们，叫我们能够从这世代中分别出来，回到圣经，尊重圣经，看重圣经，能够爱慕你的话语。我们知道圣经是你所默示的，主啊，叫我们每次读的时候都能够借着祷告求你来光照，求你来启示，同时叫我们在你面前，主啊，能够领受你活的话语。主啊，叫我们能够像提摩太那样从小爱慕圣经，明白圣经，能够给你使用。亲爱的恩主耶稣，孩子也恳求你你的话叫我们能够督责我们，教训我们，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协议都是有益的。求主叫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完全的装备，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来荣耀你，叫你名得着荣耀。愿你祝福我每一位，为我们建立读经的生活，把荣耀赞美归给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若你诚心的领受主的教训，我实在巴望你能够建立一个读经的生活，多爱慕主的话，多背圣经，多熟圣经。愿神祝福你。